周末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也是在学习数据可视化的五花肉。
我是做过前端开发，也接触过一些数据可视化的迪西。
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了蚂蚁的一个非常明星的项目 AntV 的项目成员英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数据可视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数据可视化呢，用白话一点的方式来说，它其实就是利用一些更加直观的视觉的一些手段，让数据去讲故事。
最近我也回归职场开始工作了嘛，然后也跟一些新的同事开始进行一些业务上的沟通，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女同事，最开始见到她是穿着一个露脐装，让我十分羡慕羡慕她的身材，后面跟她的合作过程中感觉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女同学，再后来就是读了她自己写的一篇让我爆笑的这个自己的专访，我们后续也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我们今天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同事英英啊，请英英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英。然后呢，我本人呢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向，现在在某大厂，然后从事这个数据可视化方向的一个工作，然后就在一个神秘的叫做 AntV 的组织。对，
就已经足够明显了，
也不是很神秘。
其实我感觉我最开始看英英，我以为他是个设计师，就是看不出来像一个程序员啊，算不算是分屏被害程序员？就是其实想了解一下英英为什么做程序员。
哦，这个答案就是非常简单，因为我就学这个专业的啊。我可以再展开说说我自己。我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所以成为程序员就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对，当然也有很多人有跟你同样的疑问，大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觉得我是设计师，然后知道我的这个学校之后，更多的人会以为我是编导什么之类的。
中国传媒大学。
对，就可能就不太会往那个方向去联想。
对，
但是就是之所以选择在中国传媒大学学这个计算机呢，是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这个绘画呀，然后设计什么相关的，所以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面去学习计算机的话，可以会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吧，
交叉，
对，
交叉
学科的感觉。对，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是想做设计师的是
曾经有想过，直到就是进入职场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的专业，还是有一定门槛性的，然后我又放弃了，我就觉得还是当自己爱好就好。就因为我本人是可能会很喜欢板绘呀，然后平时会画油画啊什么之类的。
确实能看得出来，中传媒是不是有一个游戏专业还挺有名的。
对，是的。就是听说啊，就是应该算是就是就中国来讲的话，这个专业排名应该是算 top 的。
对，
然后对，然后那个中间好像我有就是 follow 过这个母校的消息，就是开设了电竞专业，应该也是全中国第一个。
哇哦。
对，然后我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就是同学，就是他对计算机没有那么感兴趣，然后他就对游戏很感兴趣。其实他到大二的时候就直接转专业到游戏专业去了。我看他现在好像也是在从事游戏相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英英既会写程序画画好像也不错。其实挺适合做游戏这个方向的，
你就帮人家。
这确实我也想过，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学校有一个，就是我们计算机学院有一个老师，他很厉害，他那个 Java 写的就像写诗一样，
哇，
就是他给我们讲课的那个 PPT， 就是第一篇就是那种武侠开场的，就是创建一个英雄什么的，然后我们的作业就是让我们就是写那种很武侠相关的那种小说的感觉，然后就我当时就写了一个，我当时很沉迷于就是密室逃脱类的游戏，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所以我大作业就直接交了一个哆啦A梦的密室逃脱。对， 然后我觉得我写的贼好，
嗯，
然后老师也觉得很好，然后他给了、
嗯、
他说，但是他说啊，我不确定啊，他说是给了他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满分，
哇，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我得去。就是
有天赋，
对，我得去从业这个游戏方向。
嗯，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硬伤，就是我平时不怎么玩游戏。
哦、
嗯，而且我有一个 bug， 就是我对什么游戏都没有办法上瘾，就是我所有的游戏没有办法在我的电脑或者手机中存活超过两个礼拜。
他不能理解吧，应该
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游戏。
其实我就记得当时，因为我是周杰伦狂热的粉丝、
嗯、
他当时不是那个代言的就是梦幻西游嘛、
嗯、
我为了去给我的粉丝打 call、
嗯、
我就去玩了这个游戏，
给你的粉丝打 call、
哦、对不起。我为了去给我的 idol 打 call， 然后就去玩了这个游戏、然后我就是为了去刷那个周杰伦的副本任务，然后我就一直在刷级练级，然后就欠了300多点，再也走不动了，我就换了一个去，然后找到了一个好心的路人，用了他的号去玩完了这个副本，然后就把这个游戏卸载了。
哦，唯一一次把一个游戏打通还是因为喜欢周杰伦。
嗯，
嗯，那我们把话题收回来，就是刚刚其实聊了英英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经历，我们都没有接触过在中国传媒大学选择做程序员的一个选项，然后英英其实还有后面其实就是来到了这个目前就职的这个公司，
嗯，
这部分就可以讲讲你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些之后选择了一个数据可视化方向的工作。
就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快选择从业，其实我没有继续读研啊或者什么的，是因为我差不多在大二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老师觉得我画画很好，
嗯，
所以他们给我的第一个 case 就是让我去帮他们设计一个图，然后是很着急的一个东西，
嗯，
好像是当时是应该是给政府还是专利局做的那种大屏的项目，
嗯，
然后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会设计的同学，然后我去帮他们弄了，
嗯，
然后我那天就算是救急吧，然后做完了之后，
嗯，
老师就觉得，哎，你刚好学计算机的，你其实来实验室就是做这种相关的项目也蛮合适的，
嗯，
所以当时也算是，嗯，可能实验室大部分还是研究生和博士比较居多吧，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去了实验室嘛，
嗯，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就老师就已经先入为主的觉得，哎，你会画画，对吧？
嗯，
你又会点设计，
嗯哼，
那你就很适合做数据可视化，所以交给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数据可视化项目。
OK，
然后当时做的那个大屏项目还是非常原始的，用 jQuery 来写的，
嗯，
然后混合了什么 echarts、highcharts 什么都有，
嗯，
就是那种大杂烩乱炖的项目，嗯。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我们可能考完试，对吧，
嗯？
其他同学就开始去浪啊，然后就去玩啊。我就直接被我的老师，
嗯，
他是我监考老师，
嗯，
考完试就被他滴溜着就去到了甲方的现场开始联调。
哇塞，啊，
对，所以就在这种项目的这种就是毒打之下，就是这样过了两三年，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已经是可能比同级的同学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项目经验，已经可以开始去接受社会的毒打了。对，所以我当时就很快就选择去找工作嘛，然后我，
嗯，
中间也有个插曲，
嗯，
我其实拿到的第一个 offer 是抖音的 offer，
嗯哼，嗯，那是哪一年？
2017年，就是抖音还是一个 demo 的时候。
哇哦，
嗯，
然后我接到这个 offer 非常开心，
嗯，
因为他们就是要做的一些东西的话，就是跟我想做的很 match， 然后他说要去架游戏引擎去做一些特效什么的，
嗯
啊，我觉得好有意思，
嗯，
我当时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团队，然后我结果就是他当天好像就是那个 HR， 他说是就是他们可能要去发这个 offer 的那个管事儿的人请假了，
嗯，
所以他要延迟给我发。
嗯，
我这一等就等了两个礼拜，
嗯，
等了两个礼拜就到第二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慌了，
嗯，
我觉得我被骗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百度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我瞬间我就立马就去了，当天就接了 offer。
迪西，你知道他去百度哪个团队吗？
一下子
自动驾驶
啊？
怎么样？就是一整个的
铺垫那么多，最后变成自动驾驶。
他去的阿波罗，
对， 对，然后就去百度了，然后第二天他就给我发 offer 了、
嗯、
然后我也就比较萌新嘛、
嗯、
也看不出这个东西有什么潜力、
嗯、
年轻人比较没有眼光。
17年抖音那个时候才是刚刚做起来，甚至还
不是他
没有怎么推广嘛，
他当时、
这个、东西
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
嗯、
他就是一个 demo 的状态，
还没有推产品呢。
错过了报复的机会、
嗯、就是年轻人比较没什么眼光。对，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你看阿波罗对吧、
嗯、
这个自动驾驶就高端又大的一个平台，然后义无反顾就去了，就开始做这个无人车的这个开发、嗯、
这个跟你之前数据可视化有什么关联吗？这个事情
有一部分的关联是因为在于其实都是就是数据相关嘛，你还是会有很多的 dashboard 或者说是车辆的这种监控。
嗯
啊，当时可能会做一些就是基于百度地图的一些就是那个车辆路径的那种可视化的一些、
嗯、
开发
啊，就内置在车里的那种地图吗？
分两种，一种是就是、
嗯、
当时会有那种仿真平台。
嗯、
就是他为了提高他的那个或者说是降低他的那个测试的成本、
嗯、
所以他会先去用一个仿真系统测他的这个无人驾驶的算法是否是精准的。
嗯，
所以就会有一个那种仿真的路面障碍就是一些路障的那种、
嗯、
画面、
哦、
啊对，就那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偏交互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像那种无人小巴车它放在那个大屏上，然后跟游客会有一些交互，还有就是比如说帮助那个 co-driver 去辅助驾驶的一些交互的页面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是可能是在偏后台一些，就是它那个数据就是车辆每一次它比如说我一天跑测试录完了这个 bug 包，就是它的这些路径的数据，然后去落盘、
嗯、
落盘了之后你要去进行一个分析，就是要去看它的这些所测的一些 pace 有没有都覆盖到，那可能就需要一个 dashboard 的一个大屏、
嗯、
然后就是去可视化它的各种指标。
嗯，只要有数据总是需要有人去看的。
对，是的，
都会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回到主线吧。
嗯
因为刚才英英也聊到就是之前最早老师领进门的时候有接触到像 jQuery UI 对吧，听、
嗯、
现在已经听上去是一个 很古老的一个词了、
嗯、
还有 eCharge 呢可能是稍微后期一点，也算是在有一段时间蛮有名的一套可视化的工具。然后现在呢英英是在做 AntV 相关的一些项目、
嗯、
那就是相比较 eCharge 或者说是类似我记得还有一个叫 DataV 的这些可视化的工具，那么 AntV 它的优势和特点有什么区别的，就跟这些比起来。
嗯，首先如果 AntV 去对标的话、嗯、可能是跟 eCharge 应该是在同一个层级可以去对标的。那 DataV 的话其实是基于像 AntV 或者 eCharge 在更上一层级的这种类似于数据可视化的这种应用产品、
嗯、
所以它可能底层用到的比如说第三啊或者是eCharts 啊或者甚至是 AntV、
嗯、
因为我们就是答疑群也就收过 DataV 那边同学的一些答疑之类的，就是说他们底层用的这一些可视化的这些工具、
嗯、
可能是 eCharts 或者是 AntV， 所以 eCharts 和 AntV 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更底层一些的。对，
就这两个 DataV 跟 AntV 本身不是一个东西，嗯，
一个是产品，一个是
对
吧、嗯、
对。
那跟 eCharts 比起来呢，
嗯，
是不是同一个人
换了个名字？
嗯，
应该不是吧、
嗯、其实 AntV
是吧、
嗯、好，提到了那个男人的名字那我们就展开说说。因为其实 AntV 在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其实它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做这种图表库、
嗯、
做这种可视化的底层的工具。
嗯，
那就是 NLV 其实是17年因为 G2.3.0 的开源所以正式开源的嘛、
嗯、
当时用玉树的原话来说就是他也是 eCharts 的原作者嘛，然后后来成了 NLV 的掌门人、
嗯、
就是他更喜欢就是叫他 NLV 的掌柜、
嗯、
然后他形容就是 eCharts 是那个面条、
嗯、
然后 G2 是面粉。
嗯，
就是它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理念上的区别、
嗯、
就是像 eCharts 的话它就是属于就是我 case by case 的去解决，就是一图一做。
嗯，
我只要能够覆盖足够多的这一种 case 的话，那我这个图表库做的足够的大的话，其实它也是很简单易用的。
嗯，
那 G2 它的一个理念其实就是，他不希望说是一图一做这样来解，他觉得是没有办法穷举出所有的这些场景的，总会有各种定制的需求，所以他更希望是一种授人以渔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当于你学会了我的一套图形语法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创造，也就相当于我给你面粉，你可以捏出任何的东西，就不只是面条，可能是面团、馒头什么之类的都有。
因为eCharts我还在做前端开发的时候用的其实是比较多的，当时已经觉得它挺成熟了，就是我想要用的各种图表类型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所以现在听下来就是说可能eCharts作者他想的要比我想的更深入更远一点，就是说他觉得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提炼出来那个更基础的那个东西，然后还能搭建出来更多的变化，所以是在eCharts基础上，G2 相当于是一个引擎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其实 G2 它的来源就是因为当时它的算是创始人吧，就肖庆，然后他最开始应该是14年的时候，然后开始就是去负责这个可视化相关的一些业务嘛，当时好像最开始是做了一个叫 eCharts 的东西，也是类似于就一图一做嘛，然后就是实际你放到这种很大的企业里面去的话，会发现很多 case 是没办法去满足的，而且当时 eCharts 它也就刚开源不到一年，所以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也是在想要去寻求另外的一种解法，然后是当时他们应该是看了一本叫做《The Graph of Grammars》的这本书，然后又受到了那个什么ggplot2 好像是 R 语言的一个图表库，对，然后就决定要去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思路去做这个图表库，然后有了 G2 的这个诞生，然后就开始覆盖内部的所有的这些可视化的业务，然后逐渐发展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在真实的业务中光是图表也不满足了，它可能会有一些地理可视化方面的诉求，然后关系图方面的诉求，所以就慢慢的就衍生出了其他的技术栈，像是 G6 啊，然后 L7 啊，就是不同垂直领域的这种可视化的一些解决方案，就包括我之前在负责的就是 S2 就是交叉表，其实就是都是从业务中有这样的诉求了，然后反向的去推动技术要有这些的东西出来能够支持业务。
所以听下来 AntV 其实是在 eCharts 基础上它的一个迭代和更深入的一个版本。
不能这么捧踩啊，会被
eCharts 现在还是因为是这样子，我现在很少听到 eCharts 的声音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听到吗？
就eCharts 它本身还是在一个发展。
eCharts 是不是在十周年？
对，十周年。
eCharts 还在发展是吧？
对，
它社区还蛮大的。
对对对。
就是说刚开始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现在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上慢慢
对对对，就是后续 对不一样。其实英刚刚提到他的整个学习经历和到百度，然后到了 AntV 这个团队，然后你到这个团队是有经历过职责变化吗？你在里面主要是做一些什么东西？
职责变化太多了。就说几个比较大的转变吧。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在 AntV 这个工作组，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负责 S2 的这个技术栈。然后终于从内部打磨到推到开源了之后，稳定了一阵子之后呢，那我可能就去负责别的业务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在 AntV 这个工作组的角色可能就变成了运营的角色，就是更多的负责就是 AntV 运营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在内部呢我们也有一个很自嗨的 title， 叫做 CMO， 就听起来更厉害一些，对，可能就是用来安慰我的。
对，我跟英英接触也是因为他现在在做这个推广相关的工作嘛，那这边其实我想岔开来问问嘛，因为也有很多人跟我聊过开源运营或者说技术运营这块，你实际做这部分运营你的日常要做些哪些，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
嗯，其实最开始做这个开源运营其实是推自己的产品。我在做 S2 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赶紧推出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大家花了很多的额外的时间，因为这种东西你很难去定量的去评估说它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 OK 的东西。
嗯，
所以基本上你只能够是就是号召大家的力量，到处去写文章，到处推，到处曝光，那可能是最基础的一种方式。
嗯，
那再到后来的话，比如说因为 NV 有很多的这种校企合作也好，就是学术合作也好，包括 China Viz，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去。嗯，去年的时候我也就负责了那个 China Viz 那一边，然后 NV 的整个展台相关的一些布置啊或者宣发什么的，
嗯，
就可能说是慢慢的对这个运营的工作有了一丝丝的认知和了解。对，
嗯，
就是当然在花肉老师面前我现在就是一个弟弟，
哦，
啊，打住回到主线。
对对对，
那我们就再深入浅出的聊这个事情吧，因为刚才聊的可能比较偏技术的一些术语。
嗯，
然后呢聊到数据可视化呢，其实跟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 Excel 的图表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嗯，
对，
就可能说 AntV 是更基于 Web 技术去做的一套东西。
嗯，
那现在 AntV 它的主要的应用场景会在哪些地方呢？
嗯，其实就是更多就是比如说上层的这些应用吧，
嗯，
啊，比如说像刚刚说的 DataV 其实算是一种类型的，就是它去搭建专门做大屏应用的嘛，
嗯，
然后那就是比如说大屏应用是一种，
嗯，
然后去做很多酷炫的那一些就是就是监控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政府的那种推广项目，
全国物流图，
什么
天气图，什么都能做，
客流量，
对，
嗯，
这是一种类型嘛，
嗯。
然后还有比较小众的一个领域的话，可能就是 storytelling，
嗯，
这个的话，可能在国外有很多的艺术家也好，设计师也好，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类似这种可视化的作品，
嗯，
是通过一些整体看起来可能就是很好看，就是一幅画，
嗯，
但是它其实有表达一些它的一些数据的结论或者观点也好，那它的这一种视觉的表达就不再是我们传统的折柱饼，它可能就会把这些数据映射到不同的通道，可能是花瓣啊，
嗯，
或者是雨滴啊等等之类的，
哦，
对，所以就更偏艺术一些的。嗯，这是
没想到。
那是的，是的，因为我脑海中的这个数据
就是表格，
就是饼图、柱状图、折线图，就感觉它已经穷尽了人类所有的对数据的想象了。
嗯。
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偏交叉的学科，
嗯，
所以在艺术创作这一块是有很多结合点的。嗯，然后我们其实 NV 的同学，我这边再发散一下，就是，我们就是有对大家会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学习，
嗯，
一定要保持，所以我们会要求每个同学之前可能是一周一次，现在可能就减轻大家负担，就一个月你需要去收集就是国内外的这种好的可视化的作品，
嗯，
然后把它汇总到一块儿。我们之前是在语雀的那个墨者学院有一个叫做墨者修齐的专栏，
嗯，
然后应该是沉淀了3年左右，收集了国内外的很多的可视化的作品，然后现在的话是转战到公众号去发了，
嗯，
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可能在国内来讲可能受众不是这么广的一个领域，然后在就是业界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像一些 BI 工具，
嗯，
就比如说是 Quick BI、放 BI，
嗯，
然后鼻祖就是 Tableau， 就是这一类的 BI 的工具产品是最常见的一个应用，
嗯，
然后更基础一些的就是 Dashboard 嘛，
嗯，
一些监控的页面啊之类的。
BI 就是我们
上一期采访的那个内容，
对，
嗯，
就商业智能相关的，
嗯，对对对
对，
就是把商业的数据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向大众去进行呈现，
嗯，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嗯，
对，
嗯，
他们就是我们主要的业务方。
嗯，
哦，串起来了，
哇哦，这个选题，而且其实我不知道英英做这个工作有没有 link the dots 感觉，因为你刚刚提到艺术的一部分，其实跟你在中传媒的一些选择其实是相关的。
嗯，
那这个也提到了这个整个团队的一些习惯，然后我就比较想八卦一下，就是其实 AntV 也有一些品牌日啊，也有一些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啊，有意思的人啊，
嗯，
这里面有没有比较突出的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哦， 这个确实就 NLP 这个团队确实是挺有意思的。我当初来这个团队，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对于一个团队的有一条就是特性或者说是 tag 就是好动会玩。当然跟就是他掌柜的这个个人的风格也比较相关，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会玩的人，所以他就召集了一群，就或者说一帮又有想法又会玩然后又喜欢玩的人，所以我们可能本来最开始品牌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17年的时候是为了发布就是 G2 3.0,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品牌日是定在每年1122的时候，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每年就是借这个时间我们会去推出新的产品或者说是大版本的迭代，那更多的就从一开始我会去举办一个发布会变成了就是这一帮人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去玩，所以我们会常常会选择去露营然后去别墅轰趴，就是之前
感觉像团建，
对，有点像，但是我们玩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露营的那个可能就是会把那个地方布置的非常的好看，然后大家拿那种彩灯然后去拼自己技术站的 logo 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调酒师给我们调酒，然后还有仙女棒什么的，
就你们团队是不是没有一点美术的基础
进
不
去
也不至于，因为就是你到了这个团队就是在这种熏陶下对你会有，因为之前就是这个团队有很大的一股中间力量，就是设计师的力量。
就想让我想起了淘宝最早的 UED 团队的构成。
就是有设计师有前端。
所以错过创造一个抖音也没那么遗憾。
我还绕回去。刚刚其实讲说UnderV 很多的技术栈是来自于业务的实际的需求嘛，然后你也做完这个项目也会去跟各个业务啊去实际的应用推广。就我在跟 L7 最近不是正好有 VP 的发布嘛，
对，
我其实聊的时候我去看他的那些东西，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长期做技术的人或者在做这些东西的人，我怎么去理解业务会有这个需求？
我打断一下 L7 是啥。
L7 其实是那个地理方向的，就是一个可视化的
垂直化的一个，
对，
更
细分的一个领域，
地图地理啊，
对，
什么之前也做过疫情的地图啊这种东西。
我听到 L7 就想到理想的
理想的 L7 这样也可以。对，就是我当时就想说，你作为一个技术的同学，你确实是如果比较浅的话，你没有在业务团队待过，那我做的这个东西是我拿着锤子看啥都像钉子的一个阶段，还是说我真的是业务需要的，你在推广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gap 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团队的同学，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土壤，就是我们的业务和技术相结合的。基本上大家都是，尤其到现在这个阶段，很少是 all in 去纯做技术的。那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负责这一部分相关的业务，然后收集到了一些业务上的诉求，去反向推动我的技术去进行迭代和更新。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在做 S2 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就是内部大数据它有很多的这种交叉表的诉求，因为其实对于 BI 来讲，就是你去用折柱饼这一些，它的这个可视的信息量还是有点太少了。更高效的一个决策方式，他们可能还是会用交叉表，因为它可以叠加非常多的维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大盘的数据的分析是很高效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很广。但是当时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技术栈，我们是当时用的是就是 Spread.js 就葡萄城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表格，这个东西我们还花了十几万买授权呢，对，然后它带来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它技术黑盒嘛，你想要去做扩展，去做自定义是不太可能的，然后性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数据量一上来之后就卡的不行，几乎没什么可用性，然后又很难维护，所以就倒逼着我们就必须要 弄一个自己的东西出来，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业务诉求的。
嗯，
其实在这种真实的业务的这种磨练下，是很能够检测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真实价值的。因为一是它那个有数据量的一个考验，所以要求你的鲁棒性啊，还有你的性能都是必须得扛得住这个压力的。
嗯，
另外就是这种 BI 类型的这些业务，它是迭代非常快的。比如说每一个大促活动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每一次活动是不同的需求，
嗯，
所以它的需求的推动会非常快，迭代会非常快，
嗯，
所以你需要足够的灵活，能够很快的去支持各种的自定义的一些业务的诉求，然后你的上手成本要足够的低，你才能够让其他的同学参与进来用你的这个东西去支持业务，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去服务所有的业务。
对，所以我突然就想起你说的Antv 最开始就是想做面粉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它才能够应用到什么迭代快啊或者各种业务的场景。
嗯，
那我还有个问题是，你们有产品经理吗？还是直接业务的需求上来你们自己技术就干掉？
就从 Antv 本身来讲，我们各技术站的同学就是这个技术产品的产品经理。
嗯，
他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既需要去收集来自业务线真实的就是产品经理的需求，
嗯，
加上社区开发者的这个开发的这个需求，
嗯，
二者去结合，
嗯，
以及再加上设计师对你提出的一些很专业性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需求。综合起来，你去把你这个技术产品给孵化出来。对，
我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有聊到社区的一些开发者，一般来讲社区开发者的需求就是会比较通用一些，就它是一些通用图表，然后刚才聊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偏垂直方向的，是深入到业务场景里面去做的。那对于你们团队做 Antv 的话，是怎么样子去平衡这些通用的产品需求和偏定制化的产品需求，这个比重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通用的这个可能就相当于是你的及格线嘛。
嗯，
基本上内部能够覆盖的这些通用的诉求的话，其实社区都已经能够覆盖个70%-80%都有了。
嗯，
确实是因为能有这么大体量的这个数据或者说是业务，然后去给你提出这些要求的公司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基本上内部的很多定制化的诉求你能够满足了的话，
够用了。
对，基本是够用了。
嗯
嗯，可能对外界来说更多的它是在于说，就是我的这个上手成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小白，不是核心开发者，我用你这个东西去自定义然后去满足我自己的定制化的诉求，这个难度是不是 OK 的？
嗯，
会不会让我劝退，会选择其他的东西？对，
刚刚这个模式是不是也是在大厂做开源项目能活下来的一种模式？
我个人觉得应该算是模式之一吧。对，因为至少就是 NLV 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
刚才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好，
就是刚才有提到一些术语啊，像 S2 啊什么的， S2 是不是就是交叉垂直方向的图表？
就是交叉表。
交叉表。
S2 是什么缩写？我们来把几个都来一遍。就是因为也聊到说 Antv 的各个的东西的取名字嘛。这么有艺术氛围的有想法的一个团队，我们每次取名是怎么定的？然后正好去把每个名字去讲一遍。
对，这个名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主打一个一开始就让人看不懂。对，因为其实最开始的就是 G2 嘛， G2 就是 The Grammar of Graphics， 取了其中的两个 G， 对，然后 2 的话是代表统计图表，就二维嘛。对，然后 S2 的话就是 Spreadsheet， 两个 S，对，所以就是就是像 G6 的话，六graph， 然后六就是六度关系嘛，L7 location 七大洲，
一代一代一代 S1 S2 S3，
不是不同的项目，
对，
不同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就是因为前面就是开了这样的先例之后，我们后面再出新的技术站，必须要往这个去 follow，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甚至比写代码还要困难。对，你要去给他想它的意义是什么，对，所以就是就有了这一系列的起名之后，我们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产品矩阵，就是所谓的二系、六系、七系，
感觉你们像卖车的。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卖车，
跟上一段经历串起来了，
对，
自动驾驶，
真的
形成闭环。
好，我们回来啊，就是其实对于前端开发的同学，或者说是有接触过类似这种叫 UI 库相关的同学来讲的话， Ant Design 可能是特别有名的一套框架。那么 Ant V 跟 Ant Design 有什么关系？感觉他们之间又冥冥之中又有一些联系。
它的联系可能是在于成分构成吧，就是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就是兄弟团队，因为本身 N 的 V 的这一套设计的规则也是基于 N 的 D 的这个设计规则延伸出来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细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发散的。然后就开发来讲的话，就是之前 N 的 D 的成员也是 N 的 V 组织的成员，对，然后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NDD 的话，它是一套就是 React 的一个 UI 的一个组件库嘛。那 NDV 的话，它其实本身是没有这个技术栈的限制的，它就是纯原生的。但是因为为了方便社区去上手，我们可能也会推出官方的这个 React 版本的这个封装过后的这个组件库。叫 End Design Charts， 其实也是放在 End D 的官网上的。对，
是先有 End D 再有 End V， 还是先有 End V 再有 End D？
先有 End D， 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算是师兄吧。
就相当于先有 End D， 它是一个通用的 UI 组件库，然后 End V 的话是一个偏可视化方向的一个比较垂直的一个 UI， UI 的框架工具，类似这样的关系。
应该也不算是 UI， 因为应该更多算是图表库，或者说是偏解决方案吧。现在因为我们可能也在这种基础的这些基础库上面又衍生出了一些产品类的工具。
那是不是说因为都叫名字确实很接近啊，对，
都一个姓
是吧，现在背后刚才有稍微聊到里面背后的一些前端的一些技术嘛，那对于 Ant V 来讲的话，它背后的一些主要的前端技术目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最基本的就是 Canvas SVG 的这些基础嘛，那或者更多在做的就是性能上想要去做到一些突破的话，可能你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 WebGL 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 NV 就是做到了一个保姆级的服务，所以把这一层都收口在了就是 G 这一个渲染引擎。所以就是通过这个 G 的渲染引擎，我们再往上长出了像 G2 S2 G6 等等的这一类的垂直细分领域的这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图标组件库吧。对，
因为使用这些组件库的话，我发现其实不太需要掌握背后类似 Canvas 这些技术，其实就已经能够搭建出来自己比较理想的界面的效果了。是不是就是说我想要去上手这些组件库的话，其实不太说需要具备那么深入的一些底层的图形开发的知识。
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嘛，就是你做一个底层的工具，就是希望降低它的上手成本，你希望把所有复杂的东西我们内部消化暴露出来给开发者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我马上看完一篇 quick start 就可以开始去做。
那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前端开发能力，
还是它可以简单到拖拽就可以，
还是说设计师产品经理也可以直接去使用这套东西？
其实就是分不同的 使用者的目标群体嘛。那比如说可能像设计师或者说产品经理，
嗯，
我们就会有像之前说的 L7VP、
嗯、
G6VP，
嗯，
就是可能我不是一个开发，但是我想要马上去使用，我就在我的这个平台通过一些简单的拖拽和配置，
嗯，
我就能够直接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可视化的一个大屏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 POC 的一些产物，我可能直接就交给我的开发同学一个链接，他就可以直接去部署了。
嗯，
对，就这一块我们也是提供了针对这一类人群的解决方案。
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是的。
嗯，那倒是挺有实用性的。
嗯
嗯。
哎，我有一个好奇，你们会这个 On the Way 你们会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吗？因为它不是把数据可视化吗？有没有人自己用在自己的生活里？
嗯，真的有。
嗯，
就我们之前在做运营推广，有一篇很火爆的文章，就是叫做我用 S2 买了一套房。
哦，
嗯，就是那个同学他刚好当时在买房子，
嗯，
就是在选择我到底哪一个楼盘哪一个楼层是最好的，他就去扒了那个楼盘的那些数据，
嗯，
包括他的什么采光、楼层、通风、
嗯、
价格等等的，
嗯，
然后把它就是导到那个交叉表里面去进行分析筛选，
嗯，
选择了他最心仪的一套房，
哦，
然后到时候开盘的时候直接就冲向目标的那个房子。对，他都把这些经历就写成了那一篇文章，
嗯，
然后就还蛮多人就是
有
点赞的。
这个，嗯，
对，
就放了一个大屏幕展示这个。
对，因为我想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可穿戴的设备啊，
嗯，
物联网的联网的整个网络的环境越来越好啊，其实有更多的应用可能性。
嗯，
是的。
嗯
嗯
嗯，哎，我突然补充几个问题啊，不是补充两个，我突然想到，第一个是你其实从阿波罗到 On the V 的团队，你就是一个从使用这个数据可视化工具到一个做工具的一个过程，
对，
对不对？
是的。
嗯，第二个是目前 AI 也能绘画，或者说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会不会对你们是挑战还是机会？
嗯，其实对于做底层工具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提供语料。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它 AI 它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其实 AI 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应用，就使用者。
哦，
嗯，
哦，它还在你们上面。嗯，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要说未来有什么这个趋势或者方向的话，那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PI 的一些定义是开发者友好的，是面向开发者的，那是不是可能我们未来的，对，就是可能是面向这个 AI 友好的，就是机器语言友好的。
对，人家说了人家是做面粉的。
但我这个问题很好啊， good 呀。
对，确实，
嗯，good 呀。
好，反正数据可视化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么可能也有不少的程序员对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入门这个数据可视化这个方向的话，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然后英英作为一个从业者的话有哪些入门的资料可以去推荐。
在这个问题之前，因为我们之前去跟 LTVP 的负责的同学聊的时候，
嗯，
他其实跟我聊了一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数据可视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嗯，
但是他在大学是读这个方向的，
嗯，
反而跟他沟通下来，很多读这个方向的同学毕业之后很少从事这个方向。
嗯
嗯，对对吧，其实我们当时甚至用冷门来跟他沟通，是不是算是一个冷门的方向？
嗯，
这部分，嗯，英英，你现在的同事里有多少是真的是学这个专业的，还是跟你一样就是阴差阳错？
给老师拽进去了。
嗯，
其实我们还是会更加偏向于就是就读这个专业的同学。就包括我们之前因为有很好的一些校企合作的关系，我们可能甚至把一个实验室的这些
包圆了，
对，包圆了，
嗯，
就实习生什么的，
嗯，
然后包括后来入职的这些同学，
嗯，
就是还是会因为这个方向还是会有一些专业门槛，所以是更希望更多的这个专业的从业者来加入的。但是就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同学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前端的从业者，
嗯，
那可能通过你自己去补充一些这样的知识也是可以去从事这个领域的。
嗯，比如说补充哪些方向的一些能力？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这个从业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说我要去基于这些东西，就 eCharts 也好 NV 也好第三也好，你要去做一些这种业务相关的一些，就比如说 BI 产品呀、或者说一些可视化的大屏的项目呀，那你可能就具备一些基础的前端的知识，然后稍微补充一下可视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就好了。比如说我怎样的一个可视化的这个效果是 OK 的，就是我怎样的数据，对，我怎样的数据是需要用什么合适的图表去展示的，或者说你再小白一些，我们有NV 有 AVA 可以智能推荐你合适的图表对、
哦、
又回到了刚刚说的我们是保姆级的方案，对，所以这样就是希望去降低这个从业者的门槛嘛。
那这个算是进入数据可视化方向吗？
它算是
个确实，只要是你具备前端开发能力，那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前端开发工程师，
算是
只是会用这个工具，
对，
但是你真的要做好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去掌握相关的知识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会去捋一些那种 bad case、就是我这个数据用了不合适的图表或者不合适的色板等等之类的很多的反例、我们中间再去拎了很大的一块去做这种图表治理的时候，其实设计师在这个中间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就是给到了很多专业的信息的输入。那如果说你可能如果是一些小型的企业或者公司的话，你不具备就是这样专业的设计师帮助你的话，你可能自己就需要有这样的知识，你才能够保证你做出来的东西是 OK 的，然后信息传达是准确的。
感觉像穿衣服，你可以去挑各种、说我这个笔数很好，
像我们小公司就随便玩，
但你搭起来不好看，
饼图折线图都差不多，
对，但你搭起来不好看，
台面的话可能要选择一种最合适的，
对，还不只是不好看的问题，因为其实数据可视化它最主要的就是信息传达的准确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数据量非常多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那种 label 的一些遮挡，或者说图例的遮挡，然后可能你一个饼图然后分了100多块，就几乎没有什么可见性，就是这样的情况你是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当然如果说你要去做从事底层的这种开发的话，那你可能需要知道的知识就会更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比如说我刚刚举到的说像国外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作品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更小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那它可能就是需要知道从数据采集到数据的清洗加工，然后以及到怎么去可视化的呈现，甚至说我怎么去设计我的这个作品等等，每一环节的知识你可能都是需要具备的，当然你可以是一个团队去进行合作。然后如果说是要从事底层的这种引擎的开发的话，就像我刚刚说，你至少你要知道 Kubernetes、SVG 这些怎么用吧，然后基础的前端知识，还有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专业相关的知识，你至少你要知道说数据可视化是个什么东西，包括它怎么去进行视觉编码，然后它的视觉通道有哪一些，就是可能更专业一些的这种细分的知识。
说到这个，我想畅想一下未来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其实很有想法的人是一是难管理，二是很难收得住心，就是不是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做这个方向是不是未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干这活。那这个想象空间是什么？
这个想象空间是什么？
对，就是其实英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就是你在这儿为什么觉得很有意思，或者你觉得没有意思可以讲，就是说我是觉得一群有个性的人，这个产品是怎么能留住大家？
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当时我在淘宝很多年前了，做那个淘宝的物流地图的时候，只能展示全国的快递图，现在哪个地方比较繁忙，哪个地方那个数据通过一个地图的形式展示出来。那时候呢也没有那么成熟的 AndroV， 这些工具都是我们自己手写的。但是产品经理给我们画的饼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老马他要对政府要去讲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展示的就是你这张图。
你就是感觉自己哇我被看见。
啊，对对对对对，是吧？当时很年轻嘛，就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公司那个大屏上屏幕上要放出来，就给重要的领导人去看的这个东西。
嗯，
那我自己来讲，这就是很大的一块饼啊，但它跟什么都无关了。
嗯，我们有类似的经历，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交叉表或者说是内部的这个 BI 产品的时候，
嗯，
其实有一块分支就是专门服务高管用户的，
嗯，
就是可能每一个来催你的业务方就直接跟你说，
嗯，
你这个需求马上给我做好，
嗯，
可能明天
要
交给谁汇报，
嗯
嗯，对，
我突然想到
PUA
数据可视化，
嗯，
我觉得就是让数据更性感，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一个普通人，
嗯，
哇，我这个 slogan 我赶紧用上啊，就是你普通人你看到那么多数据是很深色的，你没有能力去解读它，更别提把它更好的展示出来去理解。其实就做了这部分工作，让我们平时身边的数据被忽略的数据能够变得更有故事性，更性感。
嗯
嗯，
这个还挺好玩的，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对，
因为你数据怎么去分析，怎么去展示，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嗯，
对对对，
哇，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嗯，
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小到你去坐地铁看那个地铁的线路图，其实也是数据可视化的一种。
嗯，
就是你去留意的话，会发现就是
到处都是，
对，到处都是，
无处不在。
对，
嗯，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部端的一个呈现。
哎，那提到这个数据，刚我们聊的是可视化嘛，你这个数据的部分现在随着各种什么个人数据隐私啊，或者等等的这种出现，会不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是一个机会呢？
嗯，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用的这些数据的话
都是被授权的，
对。
嗯
我觉得肯定是个机会，因为现在数据是越来越多，而且
对
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去看所有的这个数据。
如果能把这些数据用好，我觉得里面是有很多的答案的。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表现头都大了，那么多数据，
嗯，
但是如果说一个更直观的形式去展现出来的话，那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数据背后的这个东西的话，
嗯，
它就有很大的价值。
嗯，我觉得
纯数据表它是没有价值的，
嗯，
但是数据能够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嗯，然后更好的能够传达出去。
对，上一期我们 BI 的那个嘉宾就说嘛，
嗯，
数据是事实，
对，
但是你怎么去分析它是每个体现每个人不同能力的。
对，
然后我们更好的去善用，比如说 OnTheV 或者说 eChat 或者提到的那些工具，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买房，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买房等等的这样的
效果。但是有一个意外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个就是你说你跟数据可视化的方向，嗯，谁去聊，然后说学这个专业的，
嗯，
最后都没有从事这个方向，
嗯，
因为听上去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
嗯，
那为什么反而得到答案是比较冷门的一个事情？
嗯，我猜测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同学补充一下，
嗯，
因为我也在给他写专访稿。我猜测是那个时期的原因，
嗯，
就是他毕业可能是十年前或者
十年前，
七八年前，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
那确实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嗯，
所以机会不一样。还是讲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是我猜的一个答案。
嗯，
那我们刚刚正好最后一个问题说的说，我如果从事可视化这个方向，我需要学哪些能力？其实刚刚英提到了两类，一个是你去研发这些可视化的工具，比如说 OnTheV 这些，你作为一个研发人员，你需要哪些能力，对吧？然后或者说你去使用这些可视化的工具去做一些上层的产品或者等等的，你需要哪些能力？
嗯，
这个特别像我在数据库团队了解，你去做一个数据库和你去做一个 DBA， 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分类的技术上的要求。
嗯
啊，
嗯，
然后我听下来啊，做数据可视化这个底层研发的同学其实是理智和感性都要有的一个状态。
对，
我需要面对数据，我知道怎么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东西，去然后用感性的方式去做什么样的艺术化的呈现。
嗯，
我觉得是蛮好玩的。
嗯，
对，是不是最快捷的入门的方式就是直接参与 OnTheV 这个项目，
直接入职
开源？
还有
不用直接入职，
直接去社区里。
还有一个方式，
嗯，
这里就是此处可以打一个广告嘛？
嗯哼，可以
，
就是其实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的话，很入门的，就是直接去 OnTheV 的官网，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设计的这么一个类目，
嗯，
其实有写了很多相关的一些 基础的知识，包括一些文献的推荐。
嗯，
那如果是就是对一些可视化作品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就是语雀的墨者修齐的那个专栏、
嗯、
有积累了大概两到三年的这些作品。
真好。
我对
我真觉得他们整个团队文化啊到产品啊都是非常的一体的。
嗯、
因为我看到的专访也是从一系列的每个同学写的自己的那个稿子里面找到的。
嗯，
特别有意思。
回头我们可以
把这些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了解。嗯，嗯，
好，我的广告还没有打完。
好，继续。我们给你剪到片头。
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去读这些文章太过于晦涩难懂的话，
嗯，
我们 NV 团队的同学已经帮你就是掰开了揉碎了、
嗯、
写了一个掘金的小册子、嗯、叫做可视化入门、嗯、从零到一开发一个图表库，
熟悉的从零到一
只需要19.9，你就可以就是其实就是前面的更多章节就是帮你补充一些就是可视化相关的一些入门的基础知识、
嗯、
然后带你就是从怎么 canvas 画一个图形到怎么去搭建你的这个开发环境、
嗯、
再到你怎么去自己就是手写一个这种图表组件，
嗯
啊，再到就是去完成一系列的分析任务，然后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些是你现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嗯、
那我们可能 NV 其他的技术站会有一些补充的工具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做一个图表库需要去兼顾到哪一些问题。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上手的东西。
掘金这里给我们打钱。好，嗯，刚刚提了三个啊 ，NV 的官网，然后还有，NV 的官网，还有那个语雀的几个地址，还有我们掘金的小册，
嗯，还有现在 NV 的公众号，
还有 NV 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收获很多，包括有一些新的输入，英英给我们讲了他的这个经历和到 NV 团队，以及给我们普及了数据可视化和 NV 的每一个命名很有意思的项目，怎么说？怎么说？
你说到一半让我怎么说？
其实迪西之前也是做前端的嘛，其实多多少少跟今天聊的内容有一些交叉的部分。
嗯，
即使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新的收获。
嗯、
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借助刚刚的输入，我们的播客是不是也可以用 AntV 做一些可视化的东西看一下？嗯，那我们今天
你这画什么东西啊？播客怎么了？
可以啊，
可以
做用户画像分析啊。
对，
用户太少了，
用户太少了。希望如果对听众今天的内容对听众朋友们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相应的想要从事或者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或者项目的朋友们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谢谢英英，拜拜，
拜
拜。
拜
拜。